好，弟兄姊妹好。为着这一次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在圣盖伯国有一个相调的特会，是非常的难得。那我在这里来的时候啊，就坐车也四五分钟了，从我二百那个地方跑到这边来。那我跟我那个开车的这个西国弟兄啊，我说，每次我开车到圣盖博谷啊，就好像啊，怎么讲啊，就是 down memory lane 啊，就是这个都是带来很多啊这个甜美的回忆。那我在这里啊，先讲一讲啊这个。这里啊，这个圣盖伯谷是怎么开始的？那当然我没有这个时间去细讲，但是我们中间有一些的弟兄们或者圣徒们呢、啊，你们那个时候也可能在。我是说，在1987年呢、啊，那个时候，这个因为台湾呢、啊，李弟兄在台湾啊、有一个带领，在那个时候就要福音化台湾。也接着这个叩门呢、啊，就是到社区里面叩人家的门，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个叩门这个实行啊，也传到美国来了。那在1987年呢、啊、夏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10天的训练，一直一般现在这个冬夏那个训练有10天的，10天训练呢，结果呢就是。一半的时间呢、啊，我们人都出去叩门了，是在 Orange County 那个地方。那么那个过了之后呢，我们有些华语服侍的弟兄们，那就有个负担，因为在那个时候80年代啊，那个华人呢、啊、就一直都蜂拥到这个圣盖伯谷区，特别是这个西谷这个地带。那么当然了，那个时候主体是台湾的，国内的还不是那么多，但是陆续啊，在80年代一直下来就越来越多了。那我们是在那个时候啊，就说好，我们也来叩门，就是华语社区里面叩门。那这个我们也花了多久一个时间呢 ？David Koo， 你在不在？这个。好像起码一周了，可能是2周啊。我们是天天叩门，天天在这个地方就叩门。那么叩了这个1-2周之后啊，还是多久我不记得，起码1000人信了主，受了浸啊，在他们的浴缸里面啦，什么地方啦，就带着一批啊这些华语的这个同胞们呢、啊，在这个社区的。那么那个过了之后，我们那个时候叫做过节啊，福音节啊。过了那个福音节呢，因为带了那么多人得救啊，需要照顾，需要喂养。那么那个时候这里啊，圣徒不多，所以在洛杉矶了，特别我们在 Orange County 啊，就。比较多一些这个弟兄姊妹，他们是怎么样？我看是起码搞了1年呢、啊，起码1年，周周开车上来这里啊，照顾喂养这些初得救的、新得救的，这样啊，搞一搞啊，搞了1年呢多了，那这里呢就兴起几个召会来，那这个。我也不知道 San Gabriel 是不是那个时候开始的，我看好像是。那这个 Monterey Park 一定了，就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么东谷也有啊，我们是东谷也有扣啊。那个时候呢，叫 Diamond Bar 啦 ，Hacienda Heights 啦，已经有少数的弟兄姊妹住在那边。但是我说是召会生活，是那个时候很肯定的，是开始。那还有什么？Roland Heights 对不对？其他的我不知道。那么当然了，这个 这个陆续呢有更多的召会在这两区兴起，那么一直到今日，那个时候呢，就叩门啊，跟叩门之后了，这里召会生活的开始啊，那个时候就是堂弟兄你们来了，不但是参加这个叩门的行动，也留在这边了，开始在这里啊帮助这边新的召会啊，能够啊这个建立起来。那么那个今天那个李龙辉弟兄啊 ，James Lee 弟兄，他是在 Diamond Bar 的，他是在那边。这个那个唐弟兄啊，他是本来是在芝加哥的，就那个时候就搬到这边来啊，为着这边的这个福音的行动，还有这边的新的召会啊，那个兴起。李龙辉啊，他也是东岸的，他那个时候好像我记得不错，他是在 Rhode Island 那个地方，跑到东谷去了，也在那里啊加入这个南加州这边的配搭，服侍那边的召会。那我呢，这个在那个以前呢、已经跑这边有一点跑，那么那个之后呢，也继续啊跟弟兄们一起配搭，来服侍南加州这个华语的工作。那我每次开车，要不是我就是开605啊，就是东谷跟西谷的分界线，分水岭就是605。那个啊，我是开的多了，我看我闭起眼睛我都会可以开的了，到这边来。那这个要不是就是57，你们知道57啊，也是南北的啊。那再过去一点就是55，反正这些我是来来去去很多的。那你可以说呢，这个我的心啊，这个起码一部分啊是留在这个圣盖博谷的，所以这次来到这里啊，不能说是回家，那你多多少少啊有着很甜美的回忆。那但是呢，我看在这里呢坐着那么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很多恐怕你们是那个时代之后才来到这边来，所以我是啊这个老人一个，这个你们是新的，我是旧的啊，也是老早在这边了。那么今天早这个这一次这个特会啊，是我在主面前有一个特别的负担，因为也很久没有到这一区来。我们也经常来这里 Arcadia， 过去5年就是为着一个南加州的长老的训练，这个对不对，就在这个地方，就在 Arcadia Hall， 感谢主，你们那么漂亮那么大的一个会所，我们在这里大概是600-700位啊，开始的时候的弟兄们，5年的时间，直到这个去年呢、我们才完成了那个5年的训练。那除了那个之外呢，我就比较少啊探访这边的圣徒跟召会们。我里面就是一直有一个负担，特别是疫情之后啊，好像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季节。我说、我就跟这个唐弟兄跟这个李弟兄啊，就问问他们可不可以啊，我们来一个特会。这个特会啊是东西谷相调，因为你们是东谷也有西谷，但是两个谷啊是比较好像调的这个不一定是那么密切。那我是盼望这一次能够啊大家来在一起，相调就是路啊， Amen。 这个主今天带领啊，这个一个实行，一个很宝贝的实行，就是众召会的相调，这个一切都是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那 这首诗歌啊，刚才唱的诗歌是我写的。那么我为什么要大家唱呢？我是因为啊，我记得第十三节就是最后一节，最后这个一节就叫我想到最近的台湾的那个特会，国际的华语特会啊，就是讲到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十八节，保罗的末了的话，就是讲到他如何守住信仰，如何宾闻啊这个赛程，啊这个打好这个打这个美好的仗啊，这个要啊见主面，从主啊能够领到华冠。那我是觉得这个既然那一节是在了，我们今天就用那一节唱一唱啊，就回顾一下这个一个月以前那个台湾的特会啊，是非常非常的猛啊！你们有人去吧？啊，一定是有人嘛！啊，那天我看主日啊，应该是来到35000啊，这个海外的这个加起来有5000啊。我们这个北美的这个美国跟那个加拿大加起来呢，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非法的啊。我的非这个意思就合法就是有报名的了，这个非法就是没有报名的。这个报名与没有报名加起来也差不多有2000人。那等于呢，这一次啊，外面海外客人呢、啊、去台湾啊，5000里面2000呢、啊，这个恐怕不到2000，差不多2000了、啊，是我们北美去参加的，也算是一个盛举。好了，这个不多讲了。那个我，这个周末有一个特别的负担。我先这样说，这个我盼望呢，今天早上也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在，今天下午晚上，我看人还比今天早上会多，明天早上我看会最多人了，没有问题。我盼望啊，你们既然是那么有心啊，礼拜六早上也来了，你们能够带个头，你们能够啊，这个为这个特会啊，这个怎么说呢，制造啊这个产生啊这个 weekend 的一个气氛。这个什么气氛呢？就是一个追求主的气氛，就是一个啊这个宝贝主的话的一个气氛，也当然了，是一个祷告的气氛。我里面的负担这一次啊，当然这个题目啊，你们都看见是神新月经纶的四层意义了，里面的负担呢、啊，不是在这里要眺望眺望弟兄姊妹，在这里啊，这个给大家有点什么灵感啊，这个不是不好，我是说这次我的负担不在那里，我的负担呢、啊、是对于有心的弟兄姊妹，有一些学习的弟兄姊妹啊，在啊，甚至在主的恢复啊，有些年日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这个分别啊，这四堂的聚会呢，能够在这里啊，能够可以说是重温也罢，你可以用这个词重温啊，这个。重温什么呢？重温呢、神新约的经纶。这个题目大家都熟悉了，这些的这个字眼大家都会讲啊，也听了不少，也读了不少。我啊，在这里也是在路上早上啊，我就想到保罗的讲的一些话， 保罗在什么地方呢？保罗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的20章啊。他这个从那个希腊要过路啊，要到耶路撒冷去，就到了一个叫做美利都的地方，那里就把以弗所的长老们都召起来，就在这个海边，就对他们呢说了一些心头的话，因为他说从此之后恐怕我们不会见面，就是最后跟他们长老们的见面。那一章就是《使徒行传》第20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那我其他的不讲啊，保罗呢，他是有两处啊，在他的交通里面是这个说法。他说：“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必为不告诉你们，或者在公众面前，或者挨家挨户，我都教导你们。”盼望大家记住这样的一句话，这个是保罗最后的话。你要知道，保罗很注重、很注意以弗所的召会，以弗所的召会。那他在那里呢，比任何其他的召会花的时日是最多的，3年之久。这个头号的使徒啊，3年就留在一个地方。留在一个，那么留在一个地方做什么呢？他这里就说了，3年之久啊，他说带着谦卑，带着流泪。那个外面呢，犹太人的攻击跟谋害，各种的试炼，在那个光景的里面呢，保罗说：“但是凡是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必为不告诉你们。”换句话，在那3年里面呢，保罗的负担就是把一些重要的事情、中心的事情告诉这些的以弗所人。那后面呢，他又最后就讲，那这些都是对长老讲的话啊。他说，因为神的旨意，这个旨意啊，英文这个字叫做 counsel 啊。 counsel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出于一个意愿而有的一种的肯定的定规，或者是甚至是一个计划啊。这个就是 counsel， 就是这个旨意，就是一个神的一个打算。因为神的这个旨意，我没有一样必为不告诉你们。你看保罗两次这个讲法，我没有必为。换句话，保罗是把他心都倒出来了，3年的时光啊，就是要跟这些以弗所的人呢，不是讲一些轻松的事，不是讲一些表面的事情，而是跟他们讲一些中心的事情，严肃的事情，是与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的。我没有一样必为不告诉你们。换句话，凡是在保罗的里面，他所看见的，他所得着的启示，他里面呢，神给他的话，保罗曾经说，他说他的执事是完成了神的话、新约的话，这些的话没有必为。那我想到这个时候呢，我不是想到我诚实是什么什么，保罗，你不要这个想法，我是想到我们前面的弟兄们， 特别是啊，这个我们亲爱的李弟兄、李长寿弟兄，你回顾一下嘛，我们有一些在这里很久了，想一想嘛，这个不单是3年了，他在美国啊35年了，35年呢，把5年减掉，我们暂时这个说法，因为他5年他回去台湾嘛，5年呢，84年到89年他回去台湾，我们那个就算是他是在远东了，他在美国北美西方这个地方啊，就是30年。保罗只有3年，李弟兄30年。30年里面呢，在他的执事最丰满、最成熟的一个时期啊，我们可以做见证啊。30年自求，或是个人，或者是挨家挨户，或者在公众的面前，或者是特会，或者是训练，他没有避讳的把神的定旨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坐在这边，有相当的领会，甚至有相当的肯定，对于关于神定旨的事情，是因为有人啊，花了30年一讲再讲，一讲再讲。那么到了今天早上啊，我站在这里，我有没有这个信心？我是100%，我都清楚呢，肯定呢，我也不敢说。但是呢，起码不单是我啦，有别的圣徒们、弟兄们，应该啊、理该啊，能够做这个见证。多多少少，这个神的定旨的事情是做到我们的里面了，构成在我们的里面了。那这个话，保罗这些话是对长老讲的，意思呢？就是长老的重要，带头的、带领的，这个群羊的牧者，那个是他们的地位，他们的责任是多重要。他们的责任呢，就是什么？把这个使徒对他们所传讲的，要这个什么，也要传给、教训给圣徒们，跟弟兄姊妹们。今天在一般的基督徒中间，在所谓的基督教的那个圈子里面的，我可以告诉你，对于这些比较深奥的事情，这些这个属神的事情，这些与这个中心的事情，这些啊，一棵树啊，那个树干的中心的事情，有看见、有兴趣、有负担的，少之二少，少之二少，差不多啊，可以说就是在我们中间。你看这一次我们在那个台北那个特会啊，虽然我们不是特别讲这个神的经纶有个题目，但是这个负担就是这个。其实我们今天呢，讲什么、开什么会、有什么交通、有什么训练呢，就离不开这个东西。这个是对的。凡事我们都什么，要从神的定旨开始，也以神的定旨做一个结束，那就对了。那我们就受了保护了，那我们就跟得上主在这个时代的带领，因为这个就是今天时代，这个时代的执事啊，那个中心的负担跟教训。我恳求弟兄姊妹来跟这次的特会合作，这一些的聚会里面呢、啊，我们啊这个不要太兴奋，我不是说要下沉啊， 大家要高昂，灵要操练跟释放。你懂我的意思，不要在这里啊情感用事。在摸到这个题目这些事情，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以弗所，又是以弗所书了，讲到我们一个心思的灵，有这样一个灵，圣经里面新约里面叫做心思的灵。这个灵很特别，它是不是跟心思分开的，它是跟心思连在一起的。这个灵啊，心思的灵是什么，就是一个灵已经渗透到我们的心思的里面，与我们的心思调和，甚至啊占有我们的心思。那一个心思，那一个灵，我们操练好不好？ Amen。 我在这里讲，我操练这个灵，你们在那里听，或者你们在那里写，也操练这个灵。我们都在主的话的跟前，不是啊只是这个但是享受一下这个主这个恩典的话，当然我们是在享受，但是负担呢，乃是神那永远的旨意。好了，我们就来到今天这个这个 weekend 的题目来，也是1988年，你看呢，就是这个时候，87年我们来这边叩门88年1988年，我们的弟兄就在台湾与同工全时间有特别的交通跟聚会，在某一个交通里面，他就释放了一篇的信息。你们今天可以到李长寿的文集里面可以找得到，他应该是当年88年5月吧，5月份的时候讲的不多，那篇这个交通不是太长，它里面呢就是有一部分，他是有预备呢，他是就是这个应时讲了一些话，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出了这个题目了，这个题目就是我们这个周末的题目，神新约经纶的四层意义。我在这里有另外一个请求，不单是要用我们心思的灵坐在那这边来这个接受主的话，我还盼望大家有这样的恩典能够起码在这个48个小时之内要从我们的个人各种的光景、各种的情形，你的快乐也好，你的悲哀也好，暂时从那个出来好不好？那你是出来跑到哪里去？出来要跑到永远里面去，要跑到这个无限的神的那个宇宙里面去，要跑到这个什么神圣的奥秘那个宇宙里面去，因为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脱离我们的微小，脱离我们的有限，脱离我们在地上我们生活一天一天种种情形的限制都霸占了我们，我们就用这48个小时我们要什么失落在神的那个无限的宇宙里面，在这个宇宙里面我们来摸神的自己和他的心意和他那个定旨，特别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神的经纶。神新约的经纶，李弟兄88年开一个题目就是这四篇，就是四个题目，四层意义。那这个呢是非常的特别，我自己都不记得李弟兄讲过这样的一个教，我是读过但是没有印象，是就是这最近这几个月就 又回到那篇的交通里面呢，发现他有这个讲法。那个之前好像李弟兄没有这个讲法，那个之后也好像李弟兄没有这个讲法。你听过没有？神新约经纶的四层意义，四层意义。那我们这一两天呢，不是在这里啊，这个没有这个时间呢、啊，细的去看，或者是更深入的去看。我倒是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拿着这个纲目，还有一些参考的这个可以去研读的一些的执事的话，这些的执事的那些的内容啊，能够去进入，能够去追求。我们在这里只能够啊，很精粹的、很简练的、很扼要的、很概略的来摸到啊这个最大在神的心里面最大的事情，就是他自己的经纶，他的喜悦、他的意愿、他的定旨、他的计划，通通都是与他的经纶有关。那神的经纶是什么呢？我们讲那么多，也听那么多，我们这个周末就用这四层的意义啊，来摸到、重温神新约的经纶。讲了再讲，我们就是学保罗嘛，讲了再讲，直到啊，我们被这个事情所构成。这个与今天我们啊，在教会生活里面为主做见证又紧密的关系，决定性的关系。我在这里先把这四层就这个题目就讲一讲。第一层啊，就是今天早上使徒的教训。第二层啊，就是今天下午新月的执事。第三层啊，就是晚上的聚会，基督的身体。第四层啊，明天早上大会，神的众召会，就这四层，这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啊，都是独一的，都是唯一的，英文叫做 unique， 只有一个，在全宇宙里面只有一个使徒的教训，在新约里面只有一个执事。只有基督，只有一个身体，神啊，只有一个召会。我们众召会是多个召会，却不是多种召会，召会只有一个，都是一。我们今天在主的恢复里面维持保守纳灵的一啊，那个讲究很多。但是早上呢，或者这个周末呢，我们要这个讲法，就是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在一的里面啊，做主的见证，是基于这四层的事情。在使徒的教训之外，没有别的教训；在新约的执事之外，没有另外一个执事；在基督的身体以外，没有别的目标。在神的召会以外啊，怎么说呢，没有别的另外一个召会，只有一个，这个就把我们保守住了。使徒的教训，我是用两个字来形容， 每一层我都用两个字来形容，这个不是李弟兄的，这个是我读了，在主面前祷告思考。使徒的教训是神作为第一层的意义啊，神经轮的第一层的意义是使徒的教训。这个是讲明啊，使徒的教训是神经轮的内容，是神经轮的章程。第二层啊，新约的执事是什么呢？它是神新约的经纶的工作与神新约经纶的服侍。那你今天又问你的服侍及格不及格，有没有达到神的水准，你要用这个来衡量你的执事是不是新约的执事，起码是新约执事的一部分。基督的身体是神新约经纶的目标和成就。神新约的经纶的目标和成就就是基督的身体。神新约的经纶就是要得着神儿子的一个身体。第四层，神的召会或者是神的众召会，那个是讲到神新约经纶的实化，实化和神永远经纶的见证，就是一个彰显了。这个就是四层了，四层。好，我们用一点时间了，我这里没有办法是深入的很细的进去，我在这里就啊比较扼要的这个接着这个纲目啊把这个重点讲一讲。好，我们就在你手上那个 outline 哦。神新月的大一，神新月的经纶头一层的意义是使徒的教训。换一句话，使徒的教训就是神的经纶，神的新约的经纶就是使徒的教训。那刚才我已经解释了，因为整个使徒的教训它的内容就是神的经纶。就是这本新约，我们这个新约的圣经没有讲别的，它的内容就是神新约的经纶。里面也讲到神，也讲到父，也讲到子，也讲到灵，也讲到啊这个化成肉身，也讲到啊这个神人耶稣，也讲到他的钉死，也讲到他的复活，也讲到他的升天，也讲到圣徒，也讲到生永远的生命，也讲到召会，也讲到国度，都讲了。但是这些通通都是神新约经纶的内容。我们去读新约的圣经就是读使徒的教训，必须有这个眼光，有这个出发点。我们的宇宙观呢啊，你懂我这个字啊，我们的宇宙观是什么呢？就是神圣的经纶。我们是从这个经纶来认识神，来认识基督，这位无限无量包罗万有的基督，是从神的经纶去看他。那其实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是多讲了，其实这个之后啊我要开另外一个特会，是啊，另外一个特会讲到什么呢？神新约经纶的另外四个重点。我在这里就 preview 一下哦。第一个重点就是保罗的基督，就是神新约经纶的中心与普及，没有别的，就是基督。第二是讲到我们信徒的信，我们这些信徒的信呢 faith 信，那个不是信仰，那个是我们的信。这个信是神新约经纶的范围 sphere 跟那个因素，这个是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嘛，对不对？神在信里面的经纶很重要，很重要。第三就是什么？神新约经纶的那个焦点，甚至是神新约经纶的经历，那个你说是什么呢？就是神灵与人灵，两灵二灵的调和。最后第四个就是什么？新耶路撒冷，是神新约经纶的终极与完成。这些啊，这前面这个 weekend 的四个点跟下面那四个点，你把它加起来，你差不多就能够抓住啊神新约经纶那个意义，那个中心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个值得我们呢、花我们的余生啊去认识，去追求。好，我回来。第一层意义就是使徒的教训。第一，中医啊，只有使徒的教训在神的经纶中才能站得住，其他一切都站不住，只有使徒的教训，并且要一直站住直到永远。你看使徒的教训是直到永远的，在启示录最后一章啊，22章，他说啊，在有人在这里删减，有人加增，这个人呢、就要从这个生命树册里面要除掉，对不对？那个不能删减，那个不能加增什么，就是使徒的教训。我们今天一般讲是神的话，神的话，这个是对的。我们讲这个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这个是对的。在保罗的时候，初期召会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这本新约，他们只有旧约，或者一些当时使徒的一些的书信。今天在我们手中啊，是全本的新约，没有人可以加，没有人可以减，这个就是使徒的教训，里面包括了主耶稣的话，在四福音书，也包括了使徒的话，特别是几个主所特选的使徒们。你下面会看见，特别要注意是保罗和约翰。这本圣经啊，弟兄姊妹，不是一本伦理道德的书，不是一本历史书，不是一本宗教的书，不是所谓一个神学的书，这一个在我们手上就是使徒的教训，就是那独一的教训。要记得，中二，召会是建造在使徒和伸言者的根基上，以弗所书是这样讲吗？那后来在新耶路撒冷也看见那个象征，那个表征了。召会，今天神的召会是建造在使徒和伸言者的根基上，那就是使徒的教训。 根基啊，我们今天的根基没有别的，主恢复的根基是什么？就是使徒的教训。第二，大二，在五旬节那天得救3000个信徒，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持续的擘饼和祷告。那个是啊，第一个召会，耶路撒冷召会，那个召会啊，开始呢就树立了一个模范，一个模型，直到今日他们在那里是如何过他们的召会生活呢？就是坚定持续在两件事情上，其实都是有关的。一个是使徒的教训，就是早上的题目，从这个教训就产生出一个交通来，那个就是使徒的教训到交通，这两个都是独一的。我们中间没有两个教训，也没有两个交通，一个教训一个交通。那么再加上擘饼和祷告，擘饼和祷告与使徒的教训不能说是没有关系，是两件事情。那个是我们啊，基督徒在召会生活里面该有的实行。但是那个我们要什么？那个根基啊，根基就是啊，使徒的教训和交通。中医啊，教训和交通成为一组，是使徒的教训和交通与神的经纶有直接的关系，乃是为着保守召会，就是基督身体的一，二者都是唯一的。今天在基督教的范围里面，最突出的就是分裂，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公会，千千万万。什么时候我们失去这个一啊，那神的经纶就寥寥，神的心意不能够达到。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一这个责任啊，要清楚，要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的里面。这个是长老的职分，长老的责任就是来这样来什么看顾群羊，监督神的召会。第一，这个小一啊，使徒的教训是维持同心合一的因素。我们同心合一不是我们背景一样，不是我们性格一样，不是我们文化一样，都不是，乃是什么？乃是我们都守住一个教训。二，我们若是将自己限制于使徒的教训之内，就是限制在关于神新约经纶的教训之内，我们就会被保守在义里，也会有一条道路，一个目标，就是在我们主的恢复里面，历年下来，现在是超过100年了，都有多次的异议、纷争、分裂的行动。那我们如何能够被限制、被保守在这个一的里面呢？第一个大点，就把我们自己限制在使徒的教训之内，这样我们就是走一条的道路，我们也只有一个目标，都与神的 新约经纶有关。第三，在召会中应当只有一个唯一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唯一的，独一的。不仅如此，也应当只有一个唯一的交通，交通都是从教训出来的。我有什么交通，把一群人都接受这个交通，这个教训，那就产生一种的交通。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很多的小圈圈，很多的不同的会别，很多不同的交通了，都是从某种的教训出来的。浸信会它强调要用水施浸受浸，它就成了什么一个浸信会的交通。那个浸信会有它的一个交通，是不是啊那个基督身体一的交通，而是这个一之内或者之外，他们有另外一个交通，是从那个教训出来的。第三，在召会这个不仅如此，也应当只有一个唯一的交通，这个交通是由使徒的教训所产生的。对，第四，任何在使徒的交通之外的交通都是分裂的，我们的交通必须在使徒的交通之内。你去读读提摩太书吧，他们因为那个时候有不同的这个教训进来了，保罗打这个仗啊，就是说嘛，你们在以弗所，他那个时候就是对付以弗所啊，因为他把提摩太啊就留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他说你要告诉这些人，你要嘱咐这些人，不要在神的经纶里面有不同的教训。意思呢，就是凡事是神经纶以外的东西，凡是使徒教训以外的，都是不同的教训。这里没有说是什么邪恶的教训，这里说是不同的教训。今天你们恐怕对于一般美国这里基督教不大，现在不单是美国了，全球了，不大清楚基督教的光景，都是大批的心理学，大批的这个甚至政治都跑到召会里面去，都是一些世界的。在保罗的时代啊，就是他那个叫做诺斯派，再加上一些旧的犹太教的东西混合在一起，侵略了神的召会。慢慢的从这里啊，甚至啊一些邪教的东西也进来，异端呢、都出现了。那这些呢，通通就构成啊，它不同的 school 怎么讲啊 ？school of thought 啊，不同的学派，就不同的教训了。这个学派，这些教训，有一些是犹太教的东西啊，就什么，就把圣徒们啊，把他们啊吸引去了，蒙蔽了，受了他们的影响。结果呢，因为接受了那种的教训，召会就分裂，召会中间就出了问题，召会就开始堕落，都是从教训出来。我们的交通必须在使徒的交通之内。中二，薄饼和祷告成为第二组，是信徒之基督徒生活的实行啊，这个重要，但是不是我们这个周末的负担。第三， 来到第三，新约的整个教训就是使徒的教训，乃是神在子里向他新约子民的说话，神的预言。整个新约的教训就是使徒的教训，是什么呢？是谁的话？其实呢，是神的话，是神在子里面对我们的说话。但是那个话，你要知道，最后呢，是什么？是不单是子在地上，在肉身里面所说的话，乃是子经过死而复活，成为灵。这个灵啊，就进到啊这些使徒的里面，那些门徒的里面，他们的说话就成为啊子的话的一部分，也就是神的话的一部分。到了最后，这个子呢，甚至成为七灵啊，在启示录里面呢、啊、一直的说话，完成了整个使徒的教训，整本新约的圣经。第一，终于宇宙中有个美妙的事，就是神的说话。阿们。你看，今天没有神的话，我们有什么东西？都是虚空的，都是无有的。在新约的时代，小一啊，神不是多方多份多方活结着伸延者向他子民说话。第二，在新约的时代，神只有子这一个人位里面说话。在新约里面呢、啊、神的说就是接着子，就是基督耶稣，神的爱子。第二，神首先在为人的子里面，在四福音里面说话，这个是第一，四福音书。第二，那第三，其次呢，神是借着使徒们在那成为灵的子里，在使徒行传和二十一卷书信罗马书到犹太书里说话。所以这些使徒的话是使徒们，因为他们在灵里面也有这位生命的灵，就是圣灵的这位基督在他们的里面与他们调和，他们所说的，他们所写的，在从使徒行传到书信的里面呢、啊，就是成为灵的子的说话，清楚哈。第四、第三呢，神借着使徒约翰在那成为七灵的子里面，在启示录里面说话。第一是四福音书，第二是行传到犹太，这个再加上啊罗马到犹大，是第二。第三呢是什么？启示录，都是子在那里说话，他的说话就是整个使徒的教训。第五，神在新约教训里的说话是接着保罗和约翰完成的。这两个使徒是神所特用的器皿。第一，神的话作为启示出来的奥秘是接着保罗得到完成的。保罗是把什么？神的话完成了。但是他虽然完成，因为后来啊，教会的堕落破坏了，曲解了这个保罗的话，因此呢，这约翰出来啊，他的职事是一个补网的职事。最后全部的新约是接着这位使徒约翰著作所完成的。大家知道啊，其实最后新约里边最后写的一本书还不是启示录，应该是约翰福音，对不对？约翰所写的最后不是保罗，最后是约翰。 那这里就我看大家应该是清楚了，好，这个就是子的说话，这就是我们称作使徒的教训。在这个教训之外没有别的教训，我们不能接受任何其他的教训除了这个教训之外。第六，在子里这个说话就是使徒的教训啊，并不强调诸如洗脚、受浸、蒙头等类的事情，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职业，这些都不包含在关于神永远的经纶之新约启示中。那些基本，听啊，内在，第三什么？中心，第四，基础的事里面，这些的枝叶的事情，要是我们注意了，就把错误的把这个枝叶当成那个主干了。这个是已经发生了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一而再啊。这些枝叶不是不需要，有它的地位，它也是神的话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不是那些基本、内在、中心、基础的事情。所以这些枝叶的教训也有可能带进分裂，造成分裂。我们需要主保守我们留在神这个新约的经纶，这些基本的事情上，基础、中心、内在的事情上。 OK， 第四，我的快一点，使徒的教训是神新约经纶的唯一神圣启示，从神的成为肉体到新耶路撒冷的终极完成，由基督在三个神圣奥秘的时期里丰满的指示所完成，为着成就神永远的精神经纶。我看这个我们也有相当的弟兄姊妹是熟悉的，我们就来读一读。终于在第一个成肉体的时期中，将神带到人的里面，在人性中彰显神，并完成他法理的救赎。这个是基督那丰满执事的第一个时期。第二，在第二个总括的时期中，身为神的长子，成为赐生命的灵，为着他的身体重生信徒。第三，在他的第三个时期，就是叫做加强的时期，乃是使基督加强他生机的救恩，产生得胜者，并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你可以说这个使徒的教训与这个神新约有关的启示啊，都是这三个基督丰满时期的三个时期啊所包含在内。所以这些都要研读。今天我们送我们的子弟去全世界训练了，他们的这个在训练里面主要就是学这个东西。我们弟兄姊妹都要有相当的认识。第五，大五，使徒的教训是完满福音的内容，不是仅仅包含新约的一部分，乃是包含整个新约。不单是福音书四本福音书是讲到福音了，整个新约就是一个福音。这27本书都是神完满福音的内容。其实神的福音呢，就是他的经纶。你说神的经纶呢，是不是一个福音呢？那是大福音呢。现在一般所谓福音，就是信耶稣得平安上天堂，那个也很好嘛。但是那个福音呢，太低了，太浅了。神的经纶啊，哎呀，是成为神成为人，要我们成为神啊，那是不得了啊，那真是我们的宇宙观啊。 我盼望啊，我们的福音呢是传到这个地步，这个层次，不单是这个，但是法理的救赎，叫我们不死，叫我们不下地狱，叫我们不受审判，我们就心满意足了。神他法理的救赎不过是一个手续而已，他乃是要生机的拯救我们到底，叫我们与啊神的长子一模一样，成为他的众子，成为他这位基督的什么，这位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就是他的身体，这个是大福音。第五这个对不起，第六，使徒的教训是召会的宪法，宪法 Constitution。 你看今天啊，这个美国闹来闹去啊，这个真是可怜又可怕。美国今天这个政治了，美国这个，哎呀，这个我来了这边呢，美国啊，这个50多年了，从来没有看见这样一个，真是一个马戏团一样。你这个，不知道笑还是哭好啊！那些在华盛顿的，乱七八糟。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啊，还得叫我们心里面啊，受一点鼓励的。这个国家还是一个宪法的国家，不是谁是总统，甚至不是谁是大法官。这个统治这个美国这个国家是美国那个宪法，你谁一个做总统都是为是要什么保护那个宪法，对不对？他们要宣誓的啊，都是手摆在圣经上面，说我啊，这个要宣誓，我要保护这个宪法。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有的法律等等，都是因为有这个宪法在控制，这个国家才是一个 law and order 的国家。要不是啊，这里真是啊不得了啊，天下大乱。教会也是一样，没有宪法，那个教会就是乱糟糟的，谁都可以讲，谁都可以叫，你拿你喜欢讲什么你就讲那个，你喜欢教训也教训那个，这个教会就是乱了，这个教会就分了。使徒的教训是我们的宪法，教会必须持守，坚定持续，并完全在其的管制之下。所以我们天天要读圣经啊，还不单是啊要在这里得一点的喂养，一点的安慰，一点的力量，我们在这里天天读宪法，为着神的国在我们中间啊是健康的，是强壮的，主的恢复啊是被保守在义的里面。 OK， 第一，使徒的教训是基督徒信仰的宪法。其实这个宪法就是我们的信仰，这个信仰啊是可观的信仰，不是信心，是信仰，是我们所信的东西。你是一个好的美国公民啊，你要懂得这个宪法，不一定是每一条啊这个你都那么清楚，但是基本上的你要清楚，这个宪法给你有保护。作为一个美国的公民呢，我们在主的召会里面，我们特别在主的恢复的里面，有个宪法在这里啊保护我们，也限制我们，叫我们不能啊违法，不能啊非法，不能够乱来，也保守啊，好像美国起码还是一个国家，也保守啊我们神的召会啊在主的恢复里面是在一的里面。第二，使徒的教训是召会的宪法，应当普遍的在各召会中同样的教导， 你看呢、啊，长老的工作不是做报告，不是啊，这个写支票啊，以为这样就好长老。对不起，这个长老不及格。好的长老是牧养与教导，这个两个是连在一起的。牧者跟教师是一个人，在以弗所书很清楚，所有地方的召会，我们所谓召会，有这样的弟兄们，忠信的，而且是有这样的知识的，对真理有这样的认识，能够有经常的按照神新约的经纶做各种的教导的，这个教会有福了。就是我在这里传一篇恩典的话，讲一篇讲恩典，那个恩典呢、啊、也什么，也是宪法的一部分，也是是什么使徒的教训呢、啊、这个内容。第三，基督教因为使徒的教训界限，对不起，我是第二是吧，不是，那第一啊，使徒的教训是为着神的经纶，这教训是主耶稣健康的话。主耶稣健康意思什么，就是在这些这个教训之外都是不健康的，都是有病毒的，都是会变成疫情的。健康的话，第二，一切教训都必须受使徒的教训之界限和范围的限制。这里有个界限，这是有个范围，我们要把自己保守在这个范围的里面，我们就安全了。第三，基督教因为使徒教训界限之外的许多教训而有许多的路。你有一个教训，你就出来产生一条路。那我有一个教训，就另外一条路。那主的会幕里面就很多路了，你说不好吗？路越多越好啊。在这个点上啊，我们只走一条路。一条路。不是我的路，也不是你的路。是使徒教训所立给我们的一条路。第四，今天基督徒宗教中间一切的难处、分裂和混乱，都是由于一件事，不是只注重使徒教训的唯一启示。我们可以做见证，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啊，那么多年下来，就是忠信的帮助我们啊，一而再的注重这个独一的启示。我可以在这里做一个见证，我不是谁人，我在这里啊蒙了恩，跟大家一样，但是有这样的一个福气了，这些的几十年就在这个执事之下，一而再啊接受这样的健康的教训，使徒的教训，直到今天，我脑子里面就是这个东西，我心里面也是这个东西，我口里开口也讲这个东西，你说好不好？应该每一个圣徒都善于这样的教导，而且、啊、不同的教导啊，你就闻到出来，你都听得出来，这个是不同的，这个教训不是那个教训。你说你们那么狭窄啊，你不要说我们那么狭窄，你要是啊，你到神那边去，你说神你那么狭窄，不是我们狭窄，神狭窄。神是最广大的，神也是最狭窄的，他广的不能再广。我们呢、啊，对于圣徒真正信徒的接纳是最广的， 这个是按着神，也是按着基督。凡是真正信主耶稣，真是被蒙宝血洗净的神的儿女，我们都捡了，对不对？但是讲到教训，我们不能随便捡了，我们只捡了一个教训，这个是与我们的生存有关，与我们的主的恢复的生存有关，与我们被保守在义里面有密切的关系。第三呢，在召会中应该只有一个唯一的教训，就是使徒的教训，而没有不同的教训。我不是说不能教训很多的事情，前天嘛，我跟全国美国的这些的全时间的服侍的弟兄姊妹哈，英语这个在北美的，我跟他们讲什么，我跟他们讲讲平安，讲平安是根据什么？罗马书十四章，他说就是那个我们要接纳所有信徒的那张书啊。到了最后说，这个保罗说，你们不要去审判别人，有的他吃素的，有的他吃肉的，有的他守这个日子，有个不守那个日子，全部都要彼此接纳。保罗说你不要去审判，有一天我们都在神的审判台面前，他要审判，今天不是审我们审判的时候。他说今天我们倒是啊，在神的国的实际里面，他说神的国不在于吃，不在于喝，不是在于这些的事情，吃肉吃素不是，神的国乃是什么呢？乃是啊，在圣灵里面的什么公义，还有什么呢？平安，还有什么喜乐。下面还有一句话，凡是在这些里面，这些事情里面服侍的，都是神所悦纳的，喜悦的， well pleasing， 也是人所什么 approve 怎么讲啊，称许的，神悦纳人称许，就是在这些的事情上。所以我就跟他讲了一篇，跟这些全世界呢，我前面已经讲过一次，要在圣灵的喜乐里面来服侍主，这一次我讲要在圣灵的平安里面服侍主，我下面你知道我就要讲最后一篇了，要在神的公义里面来服侍主耶稣。那我是讲平安呢，但是我讲平安的时候啊，是按着什么，在使徒的教训里面来讲，而且是什么，从神的经纶的角度来讲，我甚至没有用经纶这个词，但是呢，那个就是这回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个个都要这样。好的，我在哪里？第三呢、啊？第四啊，这个宪法就像每个宪法一样，必须正确的加以解释。我不花时间了。今天我们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在主恢复这个指示之下，就是不单是我们有许多教训，而且这个教训是已经有正确的解释，最内在的解释，最正规的解释，就是今天我们所在这个指示之下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都解开了。弟兄姊妹，我们就去读嘛，生命读经 Amen， 结晶读经，那么多的丰富的材料啊，我们都去进入，我们就被这个所构成了，被这个宪法所构成。我快了。七，使徒不许可任何与使徒教训不同的教训，是不许可的。第一，使徒不许可在唯一信仰之外的其他信仰。第二，使徒不许可那些越过基督之教训的教训。 这个特别是在约翰的书信里面看得到，那个就是异端了。凡是越过基督的教训的教训，都是异端，都是不同的教训。第三，不同的教训包括旧约时代中那些与神经纶不同。就是你今天把律法也带回来了，那个就是与什么神的新约的经纶啊差异不一样的，不要把旧约的律法带进来。旧约那些很多都是历史，很多都是影儿，很多都是啊这个预什么预表，对不对？很多都是预言，这个我们可以啊得到帮助，但是有很多啊是与神新约经纶没有关系的，我们要小心。第四，使徒把一切与神新约经纶的唯一启示不同的教训看作是教训之风，这个风就来了，这个台风就来了。那里啊，就是在又是以弗所书啊，你们这些小孩子啊，就被教训之风，那里没有讲是异教之风，就是教训 the wind of teaching， 任何的教训与神新约经纶使徒的教训有出入的，都可以把你们吹去，飘荡，叫我们飘荡。所以我们要长大，不能做小孩子。第五，任何人都不可以任意曲解神的圣别著作，而该正确正直毫不曲解的解开。我们都有了，都这个书本都有了。 OK， 第八，召会的蒙恩在于召会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每一个地方召会都应该是这样的，天天蒙恩啊，我们坚定持续在这个教训和交通里。第九，断定正确的执事就是神新约经纶的执事，决定的因素乃是使徒的教训。第一，一个人若教导使徒的教训，他的工作就是在新约的执事里。第二，唯一的执事乃是神所命定照着使徒教训的执事。下一堂我们会讲到新约的执事，这里是给我们看见了所有新约真正正确新约的执事都是基于使徒的教训的。第十，我们该照着跟从并根据使徒的教训来侍奉。第一，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所走的路乃是跟随新约使徒教训的路。第二，一切都是使徒的教训，也就是神新约的经纶，神新约里的信仰做我们的带领，不是某某人，不是一个人位，不是听我尼陀生，不是李长寿，谁是我们的带领呢？我们的带领是使徒的教训，是神新约的经纶，是神新约里面的信仰。第三，无论是工作或召会，都要以使徒的教训为依归。使徒的教训就是召会和工作的宪法。不但是召会啊，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些做工人的服侍主的，连我们的工作都要基于这一个使徒的教训。好了，我讲的太多，占了大家很多的时间，你赦免我。我们现在啊，好不好？短短一点的祷告跟你的邻居啊，好，我们会有一些加强的话和见证的话。 Amen。